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空军在星期二公布了一日之前喀布尔国际机场混乱撤离的严酷的新细节，说是一架早前被急于逃离塔利班控制的平民包围的美军飞机，在它的起落架里面发现了人的遗骸。空军女发言人斯特凡奈克在声明当中说，除了网上视频和媒体报道所描述的混乱局面之外，这架 C-17 型运输机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降落之后，在起落架的轮舱里面发现了人的遗骸。这架飞机目前被扣留在基地，以便军方有时间搜集遗骸并且检查飞机，然后再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有人在飞机起飞前可能爬入了这架运输机的起落架的轮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机场的视频显示当时的混乱和有人急切离境的场面，包括一些阿富汗人身体是贴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侧面的场面。画面仲显示在一架美军飞机起飞之后，似乎有两个人从飞机上跌落地面。斯特凡奈克在声明当中说，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正是领导对事故进行调查。美国之音率先报道了有关的调查。斯特凡奈克说，他们将会彻查以确保他们获得有关这宗的悲惨事件的事实，他为死难者的家人哀悼。另外，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国军方正在与塔利班沟通，并且加紧从喀布尔国际机场撤离美国人和阿富汗盟友。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对记者说，塔利班对他们在机场的行动没有采取敌对的行动。他说，他们在机场的指挥官正在与机场外的塔利班指挥官沟通，并且补充说彼此之间的互动一日有好几次。美国官员说，截至美国时间星期二晚上，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了3200多人，包括大使馆工作人员、美国侨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公民。除此之外，美国已经将大约2000名持有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接到了美国。有位官员强调说，军方目标是从星期三开始每个钟头飞出一架飞机，每日能够从阿富汗撤离5000到9000人。拜登总统预计星期三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采访的时候，会谈到阿富汗的局势。以凌厉的攻势横扫阿富汗全境，并且占领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宣布对前政府雇员实施特赦，并且呼吁这些雇员重返工作岗位，同时鼓励妇女参与政府工作。但另一方面，几千名的阿富汗民众就涌往喀布尔国际机场寻求任何出逃的机会。根据美联社和多家的媒体报道，阿富汗首都除了国际机场由于民众过多而状况混乱之外，喀布尔街头还未出现打斗、骚扰或者战斗行为的报道。很多市民选择留在屋企里面静观事态发展。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之后，曾经打开监狱大门释放所有犯人，而且还抢夺了武器库当中的武器，这个令到喀布尔的居民是感到惊慌。星期一有几千名的阿富汗民众是涌往喀布尔国际机场寻找出逃的机会，有些人甚至不顾一切攀爬正是在这里起飞的军机，然后坠落身亡。美方官员说，至少有7人在混乱当中死亡。美联社引用国际红十字会的数据说，在阿富汗内战期间，整个阿富汗境内有成千上万的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全世界都心情沉重地关注阿富汗事态的发展，而且想到他们的未来，心情也都非常之不平静。即将在阿富汗掌权的塔利班组织保证尊重妇女权利，与他国建立良好关系。塔利班组织星期二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首次举行正式记者会。塔利班主要发言人穆贾希德在记者会上保证尊重妇女权利，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关系，而且不会对阿富汗前政府军人进行报复。他说，他们不希望重复任何冲突以及再次发动任何战争，他们希望消除冲突的因素。敌意已经结束，他们想要和平地生活，他们不希望任何国内敌人和任何的国外敌人。穆贾希德说，喀布尔的情况一旦稳定下来，就会立即组成一个新政府。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的妇女权利将被尊重，妇女会被允许工作学习，积极参与社会。 他仲話，阿富汗前政府軍人同埋警察將會得到特赦。2001年之後為國際部隊工作嘅翻譯同埋合同工唔會受到傷害。佢話冇人會傷害你，冇人會敲你嘅門。塔利班希望大量試圖搭乘航班離開阿富汗嘅民眾能夠係留下，幫助重建佢哋嘅國家。他同時保證剷除阿富汗的鴉片生產，要求國際社會幫助為以種植鴉片為生的阿富汗農民發展替代的作物。但美國和國際社會大多數是聲言不會承認任何通過武力建立的阿富汗政府，擔心塔利班的統治會延長阿富汗內戰，威脅阿富汗的人權。隨著阿富汗反叛武裝，塔利班佔領首都喀布爾，總統加尼逃離，政府淪陷，中國不斷向塔利班釋放合作的信號。塔利班重掌政權之後，與中國的關係發展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據美國商業電視 CNBC 星期二消息，有分析人士說，中國發展塔利班的關係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謀求與塔利班合作開發阿富汗的稀土，這個對加強中國在稀土方面的統治地位具有重要意義。外界估計阿富汗擁有價值幾萬億美元的稀有金屬。據新聞雜誌《外交官》的一篇報導，2020年阿富汗的稀土金屬價值估計在1萬億到3萬億美元之間。報導引述全球重要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的聯邦集團新興市場債務主管沙麥拉罕的話說，塔利班擁有可開發利用的資源，對世界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他說應當有一個國際倡議來確保，如果任何國家同意為塔利班開採阿富汗的礦產的資源，只能夠在嚴格的人道主義條件下從事，在這種情況下使人權、婦女權益得到保障。海地民防局將星期六毀滅性地震的死亡人數提高到近2000人，另外有近10000人受傷。星期二，熱帶風暴格雷斯帶來的大雨一度中斷了救援的搜尋工作。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基金會表示，風暴帶來的大雨亦都阻礙了災民獲得食水、住所和其他基本服務。在地震震央海地西南部的醫院，因為受傷人數過多而不堪重負，需要更多的醫務人員和日用品，包括止痛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冇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阿富汗的形势引发了对台湾安全的担忧。不过专家说，美军撤军是为了专注和中国竞争，所以台湾的地位更加重要。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目前在英国流亡的前香港区议员李家伟。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特首指政府有可能考虑终止和香港律师会的关系。律师就批评这个是礼崩乐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律师会下个礼拜二将会改选他们其中5个理事的席位，可能会影响到香港律师会理事会内的开明派和亲建制派的势力分布。继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指香港律师会不应该沦为政治化团体之后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就说，如果律师会被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的话，香港政府的唯一取向就是终止和香港律师会的关系。香港律师会方面在星期三回应说，如果政府制定法例的时候没有征询律师会意见，可能会变成闭门造车。他认为林郑月娥有关的讲法非常之严重的威胁，可能影响到香港法例制定的机制。他又形容这个是礼崩乐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成立于1907年的香港律师会，根据香港法例规定，所有香港事务律师必须是该会的成员。据官方网站显示，截至到2018年12月31号，拥有执业证书的事务律师共有9903人。香港律师会共有20名理事，其中5名任期最长的理事即将在下个星期二，即是8月24号的周年大会进行改选。各界关注今次改选可能影响理事会里面开明派和亲建制派的势力分布。如果开明派全取5个席位，有可能掌握律师会的主导权，甚至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的席位。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上个星期五，即是8月13号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律师会应该对会员和香港市民负责，搞专业不搞政治，以理性的选举呈现律师会与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不同，不应该以政治化的选举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一，即是8月16号发表网志，表示同意法律团体并非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应该致力保持专业而不是政治化。他又表示法律界应该更加积极推展法律服务，捍卫法治，让专业归专业，以回应业界和社会的期望，让法律界继续有效地落实专业和执业两方面的自我监管制度。继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指律师会不应该沦为政治化团体之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8月17号会见传媒的时候，以最近教协和民阵相继自行宣布解散为例，点名指律师会不应该政治化。他强调如果律师会被政治騎劫或者凌驾专业，港府唯一的取向就是终止和律师会的关系。
譬如一个专业团体应该是做专业的事，但他不是做专业的事，他是被政治騎劫了或者凌驾了他的专业，那特区政府的唯一的取向就是跟他终止关系。早前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我们亦都是教育局呢，是有需要咧同佢终止关系。如果日后有其他嘅专业团体，包括近日喺坊间讲得好多嘅香港律师会，亦都系被政治凌驾咗佢哋嘅法律嘅专业咧，特区政府同样会考虑同佢终止关系。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政府和律师会的关系深远，因为律师会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团体，政府制定法例的时候往往会征求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的意见，甚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和法律援助服务局都有让律师会推荐委员的机制。不过林郑月娥重申，如果律师会变成一个政治化的团体，这些关系必须重新审视。
而同香港律师会的关系更加是深远的，因为毕竟它是香港一个重要的法律的团体，所以我们很多法律工作往往都是会征求法律两个专业的法律团体的意见，甚至我们有不少的法定的组织、咨询的组织亦都是很乐意委任由香港律师会推荐的人员，包括很重要的一个是委任司法人员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一个很重要的来到去管理有关香港法援制度的法律援助的服务局，都是有法律上让律师会推荐委员的机制的。但是如果律师会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化团体，这些的关系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
被视为开明派的香港律师会理事林洋宏，星期三，即是8月18号以个人身份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刘慧卿问及为什么《人民日报》和香港政府这么重视律师会即将改选5名理事，林洋宏表示无法揣测他们的想法。他又表示今年在国安法之下的理事改选本来气氛低迷，但是港府和官媒关注之下气氛突然变得激烈。
林郑在电视上骂， 咁而家全城轟動。
你覺得啱？本來嘅氣氛咧就靜如死水，不過就自從《人民日報》即係都好睇得起我哋，然之後即係林鄭又出嚟講咧，就好似個氣氛係即係多咗人關注。
林洋宏表示，律师会一向保持同政府同埋中国内地嘅正常联系。佢认为政府唔应该对今次理事会改选过于忧虑。佢又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律师会被政治骑劫，甚至觉得律师会系一个威胁，佢认为系非常之不必要，纯粹系标签同埋抹黑。對於中國官方《人民日報》批評律師會政治化，林洋宏表示佢唔會覺得驚訝，因為最近兩年香港各個界別或者領域都正在換人，佢形容係清洗以踢走反對政府嘅聲音，甚至連溫和派都唔能夠接受，佢感到可惜。
我又唔係好驚訝，因為我哋見到呢兩年其實喺各個領域都係進行緊一啲你可以話係換人啊，或者係清洗啊，或者係即係將一啲反對嘅聲音踢走咗佢啊。咁其實無論你喺媒介、教育、法律，咁都我都覺得呢個好正常嘅。喺新聞啦，即係記者更加啦。咁所以我諗喺呢兩年嗰個發展睇就係、是、個政權唔係好容忍到有唔同嘅聲音。
他自己
說
不是一定要清一色
的，
不過現在都沒有人
哪怕是很溫和的不同聲音都不太接受，我這個很可惜。
林洋宏表示，他和幾位開明派參選人去年當選律師會理事，他們一直都是專注律師會的事務，沒有做任何政治性的工作。他認為林鄭月娥和中國官方傳媒對今次律師會改選這麼關注，反映近年香港只要有一人一票的選舉，結果對官方來說往往是不樂見。林洋宏表示，只要是一人一票公平选举选出的当选人都会讲真话，亦都难免会批评政府。他强调律师会今次改选是正面的选举，反而是政府有所标签。林洋宏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如果政府终止和律师会的关系，政府制定法例的时候不咨询律师会，可能变成闭门造车。他认为林郑月娥的讲法是非常之严重的威胁，可能影响法例制定的机制，他形容是礼崩乐坏。林洋宏又表示，林鄭月娥指律師會可能被政治騎劫的講法沒有事實根據，認為他這樣的講法不配合自己的身份。競逐連任的律師會開明派候選人羅章南日前接受香港傳媒訪問的時候表示，律師會失去自我監管權的討論是偽議題，強調他的團隊和成員都是溫和，不会对抗政府或者视中国为强大敌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从中国当局在香港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导致香港的政治和言论自由空间越来越狭窄，不少香港的传媒和政界人物对香港的现况感到不满，或者是避免人身安全在将来受到威胁而离开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最近就采访了一名目前在英国流亡的前民主派区议员，下面是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前区议员李家伟由今年三月来到英国，至今将近半年，他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新环境，更要处理自己的身份危机。李家伟说，由去年十一月开始，他发现有人跟踪他。身为屯门区议员，他曾倡议的公民议政平台被香港政府猛烈批评之后解散，曾經參選過後來被延遲的立法會選舉，亦都有簽署密諾無悔聲明。雖然他參與的區議會一議席初選只是區議員互選而沒有公開投票，不過香港警方就在一月初拘捕數十名初選參與者，官方媒體亦開始攻擊他，令他意識到有危險。剛剛到達英國的時候，他住在家長屋，即是支持民主派的海外香港人家庭，大約一至兩個月。在英國期間，他嘗試在這裡定居， 但他發現出現甚多問題，最大的莫過於身份以及生計問題。李家偉並沒有辭去區議員的議席，亦都表明拒絕根據香港當局的新規定宣誓。他的議員辦事處一直營運到六月底，而他在七月才被政府取消資格。由於李家偉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是 BNO 護照，所以他在英國只可以等待而未有正式的居留身份。
不想因為宣誓而令到自己講不到應該要講的嘢啦，而同埋即係唔辭職係因為覺得區議員呢個身份其實仍然能夠幫到人，仍然可以做到一啲嘢咁樣。
佢認為區議員身份能夠令佢幫助流亡抗爭者，為佢哋寫讀書嘅推薦信或者係庇護求情信。但當佢做咗一段時間，僅僅25歲，冇太多工作經驗嘅佢，慢慢摸索佢仲可以做啲咩嘅時候，發覺自己沒有頭緒，因為他連自己一個月之後究竟會在哪裡，到時會發生什麼事都完全沒有答案。
現在目前來說，自己想做的或者能夠做的事，就是希望可以做到盡到一切的方法，令到自己可以盡快回到家裡。我想這個現在是我或者很多流亡的人現在想的事。
問到怎樣回家，李家偉說他看見朋友入獄，香港公民社會急速瓦解，他感到慚愧和內疚，又認為自己當時能夠選擇留下或者離開香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令他重新振作的是一位同他住在家長屋的手足。李家偉說那個人到步第一日已經在煮早餐和健身，積極到令他感到神奇。不少在英國流亡的香港人，不論是等待政治庇護申請或者是等轉到加拿大，中間都有一個漫長而什麼都不可以做的過程。
這位手足跟我說，就是說他不想自己就只是每天吃鵝粉這樣就完了一天，不想在這裡白白度過日子。他不知道香港日後會變成怎樣，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日後會變成怎樣，但是他唯一清楚的就是如果他這一刻都不做好自己，不顧念好自己的話，其實以後到底有什麼困難的時候他都未必可能 handle 到。
這個抗爭者的說話令到李家偉察覺先要照顧好自己，再考慮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慢慢他說他開始放開區議員的身份，而視自己為其中一個流亡手足去幫助其他人。面對無法親身在香港聲援被捕人士，李家偉坦言有無力感和挫敗感，只能夠參加海外集會盡一分力。李家偉亦都話：香港人眼見太多政治打壓新聞，或者會冷感麻木，但佢堅持喺英國嘅深夜收聽香港嘅早晨新聞節目，同香港人聯繫。佢對記者形容呢個係一生嘅課題。
而喺香港有啲乜嘢唔能夠去講到出嚟嘅嘢，海外嘅人能唔能夠去幫手講咁樣？呢個咁係唯一暫時能夠做到嘅嘢。
喺擔任區議員之前，李家偉曾經喺網媒香港01擔任政治記者。而該媒體曾公開表明不支持他參選立法會。在《蘋果日報》因為打壓而被迫終止營運，香港記者協會亦都面對中國官媒重大壓力之際，李家偉說他希望可以聚集一群在海外的香港記者，讓他們可以報導在香港難以刊登的文章。這個想法源於有記者問他還有沒有其他的香港媒體訪問他，令到了解到原來有不少香港傳媒因為安全考慮未必希望訪問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在訪問尾聲，李家偉提到離開香港之前，他曾經探望過一些因為參與民主派初選在港版國安法下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朋友。李家偉對記者說，即使他為離開香港感到內疚，但朋友的回覆卻令他感到意外。
那時他們給我的答覆就是明白的，同埋覺得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唔好擔心佢哋，去做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咁樣。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美軍撤出阿富汗，塔利班迅速控制首都喀布爾以及大部分城市之後，很多人注意到阿富汗的形勢對台灣的意涵。 部分人就担心在看到美国放弃对阿富汗承诺之后，中国可能借这个机会对台湾采取行动，去测试美国对台湾安全的保证。不过亦有专家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正是为了专注与中国的竞争，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快速推进令到国际社会感到震惊，武装分子星期日夜间进入总统府，各国政府亦都在度加速撤离外交人员，随着阿富汗的沦陷亦都引发各种对美国安全保证是否可信的质疑。美国舆论以及社交媒体上面，很多人对台湾可能遭遇同阿富汗同样命运感到担忧。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博斯科是持这种看法的其中之一。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阿富汗情势不断叹息，并且重复讲话，这些真是令人沮丧的一日，这些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悲剧，实在太可怕了。他说美国抛弃对阿富汗的承诺会使到任何台湾人或者关心台湾的人感到担心，因为最坚强的人会在最艰难的时刻勇往直前，但是在阿富汗的例子上面，美国这个最坚强的人就离开了。他说这些不是好事，因为台湾可能面临更困难的情况，在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可能会采取某一些行动，他们会挑战他们去做的一些事，而做一些事可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部署美国武力，例如空中、海上或者地面某种形式的武力，这些亦将会涉及军事风险，以及可能会有性命、成本、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损失。所以正如大众所讲的，当事到关头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意志以及承诺的时候，目前美国的承诺看来并不是很好。博斯科又认为中国、北韩都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测试拜登政府，看看他们对盟友的保证是否可信。他认为拜登总统应该会发出明确的讯息，告诉任何美国的敌人知不要利用美国这个时刻的面临的困境在其他的地方挑战美国。长期主张美国应该对台湾采取战略清晰政策的博斯科亦都希望阿富汗情势能够提供一个机会，令到美国改变战略模糊策略，对台湾做出更清晰的安全保证。他认为这些符合台湾、美国和地区的整体利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的社评之中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导致喀布尔政权快速覆灭，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应该从其中吸取教训，因为台湾无疑是整个亚洲以来美国保护最重的地区。阿富汗遭受到美国抛弃之后，局势快速翻盘，美国就是只顾自己撤离而听任其发展，这些是否是台湾未来命运的某一种的预兆呢？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认为，中国媒体或者学者将阿富汗和台湾拿来做比较是一种攻心战，目的是说给台湾人民知美国并不可靠，但是他认为这种比较完全站不住脚。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以阿富汗为核心，正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有大国竞争的关系，亦都正是因为美国要将他的注意力以及政策上面的资源更多地转移到和中国有关的这些方面，所以他觉得这些才是使到从阿富汗撤军变得更加重要，或者说变成重中之重。他又说，虽然大家看到拜登政府因为阿富汗撤军这件事受到很多的非议和批判，但他对于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心一点都没有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觉得如果说阿富汗撤军本身是为了要令到美国更好地关注和中国的竞争，那么台湾应该是从中间获益而不是从中间受到损失，因为这样只是会使到台湾在美国对华战略或者美国的总体国家安全战略之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加无足轻重。关于一些对美国安全承诺不可信的质疑，孙允亦都认为这些是对美国政策的歪曲。他说，因为美国很久以来就一直在这里说给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军方知，对于阿富汗的安全，阿富汗的政府和军方必须要承担起责任，而不能够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资源都要求美方来到提供。在这一点上面，他觉得阿富汗和台湾亦都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台湾无论是国民党当政亦或是民进党当政，对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他觉得台湾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意愿付出的资源是阿富汗完全不能够相比的。此外，北京是否藉此机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来到测试美国，孙敏认为这种猜测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可能性并不大，理由有两点。第一，就是北京心里面很清楚，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有很大的原因是要将精力更好地用于与北京的竞争。在中美关系上面，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既然知道美国自阿富汗撤军是要以腾出精力腾出手来到对付中国，此时如果对台湾动手，对北京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时机。其次，孙敏又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和行动上有一定的时间表和行动的纲领，不会受到外部因素而转移，不会因为美国自阿富汗撤军而改变他自己的时间表，这些亦都并不符合中方一贯的行为逻辑。事实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包括增加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军事动作，是为了要平衡美国和台湾加强关系的作为。从这个角度来到讲，中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和不采取何种的做法，主要还是由台湾本身以及美台关系的发展来到决定。不过孙敏亦都不排除在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之后，如果美台关系有进一步升级或者重大的发展，譬如12月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如果美方邀请台湾领导人参加，中方就可能会作出较强烈的反应，但是他亦都没办法将北京的动作和美国自阿富汗撤军这件事作出两者是否相关的结论。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五，就是8月13号，是一篇关于阿富汗情势可能再次打击美国可信度的报道之中提到，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包括台湾、乌克兰、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都对美国从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在一些地区撤离美军的作为有强烈的感受，而这样做只是会令到中国和俄罗斯高兴。曾经在美军服役的时候派驻过阿富汗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茨星期一在他的推特的贴文之中表达对台湾安全的担忧。他说如果他此刻是在台湾或者乌克兰看着这一切正在这发生的事，他会很惊恐，知道这些是美国在这个政府之下做出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日本官方有别于往年频频在台海议题上表态，在包括东京奥运等国际舞台上突显台湾的重要性。前台湾驻日公使郭仲熙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就分析了台日关系的复杂性、日本对台和对中外交的变化，以及美国始终无法取代台日情谊的原因。下面的采访内容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国际上普遍认为台湾与日本拥有异于他国之间的特殊情谊。对此，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前公使郭仲熙表示，很多人只记得台湾的日治时代，其实台日关系要追溯到300多年前的历史。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失败的清廷将台湾系割让了给日本作为战争的赔偿。日本在1945年8月15号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民党军队按美国盟军最高统帅默克阿瑟将军所颁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因此台湾在1895年至1945年期间是日本的统治时期。
17世纪开辟台湾的郑成功在1624年生于日本长崎平户市，他的母亲呢是日本人，这是台日历史渊源的开端。
郭仲熙说17世纪开辟台湾的郑成功1624年生于日本长崎平户市，母亲是日本人，一个是台日历史渊源的开端。 後來日本在1895至1945年統治台灣，這50年間累積的基礎建設和人民教育形成台日之間重要感情連結。但是中國大陸一直將鄭成功視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因為他打敗荷蘭殖民者，收復了台灣，維護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中國史料特別提到，鄭成功的祖輩是福建泉州南安人。郭仲熙說，台日的友好情谊并未随着日本统治时代的结束而逐渐淡薄，反而在近年有更加友好的倾向。依据日本驻台机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在2019年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台湾民众最喜欢的国家是日本，以年龄层来讲，20至29岁的是有66%，30至39岁的有70%回答最喜欢日本。郭仲熙說，台日雙方民間感情雖然大致友好，但其實是交織著愛恨情仇的複雜的因素。他說，在台灣的日治時期，教育制度對台灣人有差別的待遇，日本學童上的小學叫做尋常小學校，對台灣學童就另設公學校，授課內容不同，台籍學生考入大學不能夠就讀政治科系，而且台灣人沒有參政權，台籍知識分子對此頗感不滿，因此在多數的長輩大都對日治時代充滿懷念之情當中，仍然有一股埋怨的聲音。他指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抗日的教育令到台灣對於日本的情感更加複雜。
自1949年起，陸續約有120萬大陸人口隨著南京政府遷到台灣，佔當時台灣總人口約722萬人的16%。
他說，自1949年起，陸續約有120萬大陸人口隨著南京政府遷台，佔當時台灣總人口約722萬人的16%。自此之後，長期對日抗戰的仇恨經驗就注入成為台灣人對日友好情感當中的一股反日的情感。以比較近期的例子來說，再從2011年台灣人對日本311震災的巨額的捐款，以及2018年有近500萬台灣人到日本旅遊，他在同年的公投當中多數贊成繼續禁止日本福島等5縣的食品進口的事例當中，可見台灣人對日的情感存在矛盾，是親日與反日交集，沒辦法單純是以台日友好一言以蔽之。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聲明當中清楚記載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郭仲熙說，日本政府對台政策一向遵循一中政策，將台日關係界定為非政府間實務關係。兩個政府在1972年簽訂協議書，設立台日對口機構亞東關係協會和交流協會。日本政府堅持台日雙方政府間必須透過上述兩協會進行往來，這個台日關係基本架構到現在不變。但他說，
自從2011年3月11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之後，台湾政府及民间踊跃对日本捐款救助。
郭仲熙说，自从2011年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台湾政府和民间踊跃对日捐款救助，金额高达200亿日元。日本朝野一片对台感谢声浪不断，在对台政策不变之下，对台外交手腕渐趋柔软，好像杯不能够换，但是饮品可以增加。過去日本中央機構有不成文的規定，課長級以上官員不得訪台，但近年已經是漸漸鬆綁，課長和官員公務訪台已經成常態。2017年日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訪台主持多彩日本觀光促進活動的開幕儀式，是台日斷交以來日本政府訪台最高層級的官員。反觀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就因為中國近年來對日本在安保上造成的重大威脅而日益警戒。郭仲熙說，日本外交政策是以美日同盟為基軸，他的對中政策主要是追隨美國的步調，因此幾十年來在大方向上並沒有變化，但自從2012年9月日本將釣魚台土地國有化之後，中國海警船隻就不斷進入釣魚台12海里和24海里海域巡航。北京在今年2月1日實施海警法，賦予海警使用武器的權力，使到日本對中國的警戒更為加深， 加上近年中国军力扩张已经是越过第一岛链，它的海空军在东中国海活动日益频繁，经常经由宫古海峡试探日方军力部署，进而侵扰台湾东部和西南海域，剑指美日安保同盟，使到日本倍感威胁。
中国的挑衅举措引起日本强硬派政治家的不满，因此有些人对中国发出高调的讯号，希望能够吓阻中国。
他指出中国的挑衅举措引起日本强硬派政治家不满，因此有些人对中国发出高调的讯号，希望能够阻吓中国。即使如此，日本外务省并未发出同样的言论，依然维持既定的基调。由此看来，日本处于美中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传统的战略还没有结构性改变的迹象，但是任由政治家和媒体放出强硬讯息，希望能够藉此加强对中的吓阻能量的努力，现在正在持续当中。郭仲熙说，台湾亦都深知日本目前的处境，毕竟台湾是处于日本的海洋防卫线的第一岛链，距离冲绳只是几百公里之遥，如果台湾遭遇攻击，美日都将没办法避免被卷入，因此台湾亦都作出相当的呼应。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多次表示，乐见美日等理念相近国家对台海稳定的重视，并且是希望与民主阵营深化合作，为维持区域和平与繁荣共同努力。日本社会亦都大都认同日本对台海稳定的重视。根据今年四月底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4%的日本受访者支持日本参与维持台海稳定，反对的只是占13%。客观上来看，美国是台日双方在安保上最大的盟友，亦都是台日双方对中关系的主导者，但是大部分的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强大的美国似乎是始终没办法取代台日之间的特殊性。对此，郭仲熙说，
台美关系是理性的物理的连结，台日关系则是感性的化学的连结，两者可以互补，但是没办法取代。
他说台日关系是理性的物理的连结，台日关系就是感性的化学的连接，两者可以互补，但是没办法取代，因为美国是台湾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个是台湾全民的共识，台湾人民对美国的情感是建立在对安全保障的需求上，而台日之间的情感就是来自一衣带水的地缘亲近感，以及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相互扶持的连带感，这个不是任何现实功能可以取代。郭仲熙认为，台日之间超越物理需求的感情，透过患难见真情，最能够体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的说话，好适合描述台日的特别感情。10年前台湾对日本311赈灾的大量的援助，以及日本最近对台湾3次是援赠疫苗共337万剂，一再咁彰显台日双方患难相助的高度人道精神和坚实的情谊，是双方倍加珍惜并且发扬光大。另一方面，郭仲熙都提及，在台湾年轻人的憧憬的国家当中，美国一直是独占鳌头，留美学生返国之后都在政经学界位居要津，有美势力到现在已经在台湾的政经学界形成无可取代的主导力量。至于留日学生返回台湾后的发展的前途，就远远不及留美学生那么宽广。依据台湾教育部的统计，2020年到海外留学生人数第一位是美国，是共计23724人；第二位是澳大利亚，是有18439人；第三是日本，是有9584人。2020东京奥运上发生开幕仪式上，日本官媒直呼台湾队，东京铁塔挂台湾国旗，两国选手对阵仍然是互挺，美日棒球冠军赛的时候，台湾球迷一面倒弃美挺日等事件，台日的特殊情形受到更多的瞩目。
台湾的棒球运动师承日本，经由日本教练的指导以及台日双方球队的互相切磋。
郭仲熙说，台湾的棒球运动师承日本，经由日本教练的指导以及台日双方球队的切磋，已经成为台湾能够与世界一较高下的体育竞赛项目，因此日本棒球队与他国的球队比赛的实况经常成为台湾球迷瞩目的对象。台日球队竞赛的时候，台湾民众为己方球队加油，日本与他国竞赛的时候就为日本队加油，是自然的。反过来看，今年东京奥运出现多项有台的现象，这个亦都是日本民间自发性支持台湾的表征。 日本各地方登记作为台湾选手接待城市的共有28个，高居第一位。一个是台湾旅客的访日人数不断大幅成长，是甚受日方欢迎。再加上台湾驻日代表处经年累月深耕台日地方交流所获得的成果。郭崇禧话：早在1972年台日断交之后，台湾驻日本代表处就着手在日本各地结合当地的政商各界和侨界力量，成立日华或者日台亲善协会，目前总数已经达到75个。由于台日之间不能够有官方往来，驻日代表处与这些有台的团体是密切互动，争取日本民间协助推动台日交流，并且在各日本地方议会发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同时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台待遇。他说这个是在政治客观环境受限之下，在日本厚植有台力量的务实外交作为，在这一届的东京奥运展现出成效。据台湾驻日本代表处在2020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答称对台湾是具有亲近感的，达到 77.6%， 相较于2016年是增加了11个百分点。63.7%的日本民众认为台日关系将来会有发展。日本时事通讯社8月12号报道，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当日在党中央与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会谈。二阶俊博一直被视为党内的亲中派的代表，报道说这次与台湾官员会谈可谓罕见。分析人士认为，二阶俊博此举可能是出于秋季选举的需要，顺应日本目前抗中挺台的民意。郭仲熙对此丝毫不感到意外，他说二阶俊博已经是第二次会晤谢长廷，而且过去亦都曾经见过几任的台湾驻日代表。
多年前我曾经陪同当时的驻日代表许世凯先生会晤二阶先生，亲耳听到二阶先生说他并不是所谓的亲中派。
他说多年前他曾经陪同当时许世佳代表会晤二阶，亲耳听到他说他并非所谓的亲中派，他是日本国家利益派，他亦都乐见台日交流，乐意与台湾政要互动。二阶派旗下都有多位的国会议员加入日华议会的恳谈会，不乏有台的人士。众议员长岛超久就是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二阶最近创立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议员联盟，亦都提倡印太战略，相信并非中国所乐见，显示二阶确实是以日本利益为优先考虑。郭仲熙以他长期职业外交官的经验表示，外交必须广结善缘，不宜固步自封，何况二阶俊博现任自民党干事长，拥有重要影响力，谢长廷加强与他互动，对增进台日关系是有正面的作用。郭仲熙强调，台日都视对方为命运共同体，在安全和经济上唇齿相依，在感情上拥有特殊的亲切感，依照目前的态势，今后台日关系还会更加进化和深化。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加拿大籍的明星吴亦凡因为涉嫌性侵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之后，阿里巴巴的性侵丑闻、破冰文化以至滴滴员工被强制猥亵都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性侵我也是运动，亦即是 #MeToo， 中文有时候亦佢做米兔运动，同女性权益更加成为了中国网民的讨论热点。有分析就认为，这些案件曝光的背后虽然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但仍然体现出我也是运动以至女权运动在中国取得的进步，以及它所引领的女性意识的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关性侵的讨论最近几个星期接连不断，这些讨论始于加拿大籍明星吴亦凡。吴亦凡因为涉嫌强奸已经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曾经风光无限的顶流男星被打上了违法失德的标签，除了演艺事业或将自此一蹶不振之外，吴亦凡亦都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同铁门铁窗长伴。网友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接受吴亦凡的女性表达住支持。有网友说，站出来曝光吴亦凡的都美竹是很多女性的榜样，受害人勇敢发声，娱乐圈才不会变得更肮脏。没多久之后，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 亦都深陷性侵的丑闻。一名阿里女员工在内网发布了自己遭受公司领导性侵的自述，长达11页的自述当中有太多令人震怒的细节，在内网发布之后被封存，很快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将阿里推上风口浪尖的，除了沸沸扬扬的性侵丑闻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冰文化。有网友说，阿里的破冰文化李其明就是帮助新人融入阿里的大家庭，但实际上整个环节和游戏过程充满了性暗示。自称阿里前员工的微博网友发文说，不单止破冰，第日的早中晚都会要做游戏，都充满暗示和恶趣味，不参加就是不融入团队。阿里方面回应说，有关破冰文化的截图是2018年的谣言，阿里巴巴已经辟谣，途中所涉人士并非阿里巴巴的员工，亦都非阿里内部培训。阿里巴巴的难兄难弟迪迪亦都卷入了这个系列的性侵的风波。迪迪前员工自述遭受客户强制猥亵的词条亦都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投诉迪迪上级被开除的单亲妈妈发表文章，称自己曾经被客户带至全系男性的私人饭局，她写着话，后来她失去了意识，醒来面上全部都是伤。从吴亦凡到阿里，迪迪员工有关性侵的丑闻掀起了大众对我也是运动以及女性权益的讨论，同情声援受害者，谴责批评施暴者似乎成为了主流的舆论的声量。有网友表示，最近的都美竹还有阿里的女员工都能够站出来发声的女孩真是很勇敢，女孩不哭，只有你们勇敢的发声才能够令到魔鬼惧怕，你们的沉默给了魔鬼为所欲为的动力，只有你们发声才能够召唤正义的勇士保护你们，战胜魔鬼。一位微博的网友这样说的。肯塔基大学社会性别与妇女学系助理教授张毅认为，吴亦凡事件和阿里事件将中国男权社会之中广泛存在的对女性身体长期的掌控和压榨彻底暴露了在大众的视线之下。他又表示，在西方社会，这种男性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压倒性优势和霸权关系是构成男性性别优势的基础，而在中国社会当前的情况之下，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除了具有上述的功能之外，更是从商界到政界男性精英建立广泛共谋权力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的资源。吴亦凡和阿里巴巴性侵事件的曝光，使到这个长期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在大众的目光之下，这些是我也是运动在中国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明尼苏达大学一位中国女学生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指控刘强东强奸，刘强东在8月底被明尼苏达警方逮捕，他否认这项的指控，美国当地检方后来认定证据不足，没办法提出起诉。但是在2019年4月，这名女学生再次对刘强东和京东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并且要求索赔$50,000。很多网友在这宗事件之中谴责了这名女性，还有一些微信的账号更是疑似因为声援这名遭受性侵的女学生而被封。纽约时报曾经在一篇报道之中说，这名女学生的经历体现了中国社会对待敢于直言性侵的女性的态度，性侵的受害者必须被视为完美才能够赢得大众的同情，否则将受到羞辱。而那些同有钱有势的年长男性发生关系的年轻女性，无论是否自愿，又为众人所不齿。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表示，刘强东案发生之时，有各种各样的舆论在度质疑这名女学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大众亦都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整个社会亦都有了这方面的意识。从舆论的声音可以提出我也是运动乃至女权运动在中国取得的进步。麦迪根大学历史及妇女学系教授王晶认为，吴亦凡和阿里案件的曝光对女权思想的传播仍然起到了正面的意义，虽然它能够成为热点的动因更为复杂。他提到，官方对网络是有严格控制的，是官方决定了热点内容的呈现。吴亦凡和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络热点的问题，是因为政府想令到你看到这些事件， 究佢嘅背后根源系政府想要整断娱乐圈、打压资本以及资本背后嘅政治联盟。原子在2018年公开指控朱君在2014年对他进行性骚扰之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被删除。当朱君反诉原子诽谤之后，相关报道才开始被允许出现。王正表示，朱君是中国官媒的主持人，他背后有官方的背景，所以这些和吴亦凡以及阿里的案件是有所不同的。张毅又提到，有评论称吴亦凡事件的发酵恰逢河南水灾肆虐以及新一轮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是政府刻意炒作借此转移公众视线的结果，以此化解因为水灾和疫情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危机。他个人认为这样的解读亦都有一定的道理。他又说，打造更具侵略性更为霸道的男性形象已经成为中共政府藉此塑造自身强硬的形象，对大众进行民族主义动员，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吴亦凡等花美男的打压符合他的执政的逻辑。此外，中共当局亦都希望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正确的以生育和培育下一代为目的的性关系和家庭生活上面。近年来，我也是运动和有关女权的活动成为了当局打击的对象，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账号已经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慢慢消失。女权和女工资讯平台尖椒部落8月9号亦都发布了注销声明，声明未提及具体的原因，但是称公众号将注销关闭，即日起其他官方网络账户亦都将会停止更新，永久关闭。关注中国女权运动的 Free Chinese Feminists 组织在一条推文之中写着，服务于女性工人的优秀独立媒体平台尖椒部落宣布关闭，毫无疑问，这些是中国当局镇压劳工和女性主义公民活动的又一次的行动的结果。王亚秋表示，女性和我也是运动最大的影响力是令到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发声，在网络上你亦都可以看到女性的团结。王亚秋说，即使中国打压好像尖椒部落这样的公众号打压女权活动人士，但是女权的意识正是不断地增长，这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亦都很难被抹杀。他又表示，中国政府近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是非常厉害的，任何独立的空间和独立的活动都很难被组织起来，有关女权的发声可能只能够在网络上面进行，真正能够有组织性形成真正力量的女权活动仍然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曾经发布研究报告说，北京方面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面表示支持女权，并且试图向世界展示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但是北京方面的做法似乎和他的主张不同，中国政府是在这里推进一种以国家为主导服务政权的人权的模式，以保护中国共产党免受批评和问责。报告又说，在中国国内当局对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的群体倡导者进行审查、恐吓和拘留，并且定期支持歧视性政策和父权制的规范。国际上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剥夺女性捍卫者的合法地位，并且投票反对联合国在性少数群体问题上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纽约市立大学助理教授李柯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强调两性平等，但多年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及法官就未能够真正实现对女性合法权益的保护。他说，他所看到的是中国当权者在实践之中并没有充分地支持女性去实现他们的合法的诉求。活动人士女权五姊妹2015年因为计划在当年38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活动而被中国当局逮捕。王正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在2015年前国家虽然亦都会监控有关女权的活动，但并没有触及到红线，没有威胁到政权，这些活动仍然能够继续进行，但自从2015年之后，他们的活动空间就越来越少。王正说，女权运动是去中心化的，是平衡散开的，不需要权威人士在中央指挥，大家认同了这个理念就会支持，所以政府所想到的就是捉几个 睇得見嘅女權活躍人士封幾個女權嘅帳號，就可以將整個運動壓制嘅思維模式係錯誤噶。王正教授認為，女權覺悟嘅提高係過去幾十年女權運動深入發展嘅體現。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學界嘅婦女研究，到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推動婦女民間組織嘅出現，再到近十年嚟嘅女權行為藝術同網絡推動咗女權價值觀嘅傳播。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